What's up, everybody? 欢迎回到见仁见智 Podcast， 我是 Kevin。上一集已经是11月中的时候了，那今天不好意思，已经是12月初了，时间过得飞快。这阵子在做什么呢？其实也就是日常的忙碌啦。那 Podcast 这个东西，我也是秉持着说我是希望能够一周一集，但是如果我真的没有准备好要讲的话，我也不想硬讲啦。那今天就是一个准备好的状态，我们来聊聊。那对于忠实听众也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那延续上一集的主题呢，我今天基本上就是会讲，就是教练开健身房，那 specifically 他跟其他人开有差别嘛？但其实广义来说，就是在讲一个员工转老板的一个不同点。那在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讲一点时事哈。曾经有人跟我建议说，讲点时事，大家也许会这个会有不同的这个回馈。我说也不错。那我们讲一下健身产业过去这一周吧，大概至少一周，也许两周内。当然，你在产业里可能也听到了一些消息，就是哇，又有一家这个所谓连锁的健身房无预警的关闭，无预警的歇业是不是倒闭或者是财务困难，这些其实我并没有去 深入研究。那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连锁啦。那一家以上可能就是可以，如果你有野心的话，你可能两家以内或两家以上就可以开始称自己为连锁了吧。但是我觉得反正好，我们就简称一家以上就当连锁。那这一个好像是三四家，我不确定。那听到这种消息，那老实说在产业里六年了，刚回来的时候比较少听到这一类的消息，但是从常理判断来说，它一定会发生，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任何产业里面每天都有这个公司在退场，也每天都有公司在进场，所以退场跟进场这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好讲的，它没有什么新闻性，就是 it's nothing new。 那但在健身产业里，我们当然对于这个比较敏感，尤其是过去有一些不好的这个比较大的这种事件嘛，就是可能就是非常大规模的倒闭啦，或者大规模的一些争议，导致健身产业有一点被黑名单的那种感觉。那像这种进来产业以后，近年来我也知道过去曾经发生过，这周发生，未来也会发生。那身为产业中的一员一个成员来说，一个老板，一个经营者来说，我有什么感觉吗？我常常问自己这个，每次它发生的时候，我先就是判断一下我第一时间的感觉。那我觉得就是每次听到就会有一点无奈，那也有一点厌烦，烦躁，是大概是我的第一个 emotion。 那我也想说为什么会这样想，那第一个一定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会影响产业，所谓这个负面的观感就是不断的在社会观感之中加深，就是健身产业就是这样的一个健身产业，那就所谓的负面新闻嘛，不管你是一个个体还是一个政府还是一个产业，你都不希望有负面新闻，那你就会很害怕说哇，这个新闻又爆开的话，那是不是对大家都不好，那我们身为一个群体真的越来越辛苦，真的是种种的无奈啦，委屈啦，诸如此类的。那这个是第一时间 的感觉哦。那第二时间，也就是过了两三天以后，我又被提醒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些不同的想法。那我的想法转换成说，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这个进场跟退场它都会发生，但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知道说，甚至从一个第三方，也就是旁观者的角度，不管是在一个公司它有预警倒闭、无预警倒闭，或者是它计划性倒闭，不管怎样，你其实真的都没有办法判定说它实际的状况是什么。那我再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看产业，我们很常会把事情看成二分法，就像尤其是在2020这么辛苦的一年，大家都很累， 大家都很累的时候，大家其实不太喜欢去辩论，或不太喜欢去讨论。原因也很简单，是因为讨论呢，就是抽丝剥茧、追根究底，听两边的论述真的很累。大家比较希望可以听到一个答案，所以到底是或不是，对或不对，好或不好，你跟我讲黑白一二啊，一刀两断。如果你有去看那个美国的大选啊，今年这个大选，你也会发现，辩论的东西到最后根本就不是那么的重要，所以其实政客也非常的聪明，他们知道辩论这东西其实是非常烧脑的，就是那种想要认真听辩论的人，他其实非常的累，所以与其呢去迎合少部分想要听东西的人，他大部分就迎合二分法的思维，他就是直接用叫嚣的方式，直接用喊口号的方式，直接用重复不断重复自己的方式就可以了，那大家反而乐得轻松，等于说我们从一个听众的角度，我们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我们也在帮自己免责，我们只需要去，如果有人愿意只给我想要听到的东西，那就人生变得很轻松。所以像遇到这种负面新闻的时候，我也不小心会掉入这个陷阱，就是我马上就会进入一个论述，说我是受害者，我是产业里面的一员，所以我是受害者。那我觉得这个你想多了，他老实说也不会有什么帮助，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跳脱这种受害者思维，去稍微思考一下说，这东西会发生，它其实有很多层面嘛。那很多层面是我们目前没有办法厘清的，并不是每一个经营者进来都是为了要赚大钱，也有人是为了理想进来而做的，也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是故意要无预警倒闭。那有没有少部分人他是进来就是唯利是图去掏金呢？也许有，但是这个比例应该不是很高，尤其健身产业里面这比例应该不是很高，但是我们很难去给其他人，尤其是这种负面新闻已经出来的这个 benefit of the doubt， 也就是说我们一定直接就把它想成是坏人，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就免责了，我们不必去思考说这种种可能跟这个整个状况会有可能是什么事情，因为这太累了。那我今天老实说，我不认识，我真的也不认识每天在就很多每天每周每个月都有退场的这个同业，大部分的我可能太宅了，我也不认识这些同业，所以他们的经营模式、他们的人员组成、他们的金流状况、他们的这个资金结构，我也都不清楚。但是我能够做的就是说，我客观的看待这件事情，就是当我把我的责任放大到整个产业，我就必须去思考说，除了去批判，就是用二分法去批判说今天这个公司倒的是合情合理还是恶意，与其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可能是稍微思考一下说，那这个产业为何会一直有可以有这种东西发生，老板们的这个教育，成为老板的时候这个观念的教育，对于产业还有对于自己管理能力的认知的教育，股东结构、资金来源这些有没有成熟？那我觉得没有，我也跟很多老板聊过，这方面真的很欠缺。员工的教育呢，身为一个教练，在这个产业里面，我们到处去依附不同的这个组织，那我们真的有贡献给组织什么成长的助力吗？还是我们就是过路客？因为当有这么多的教练在这么多的健身房里面，在这叫什么大风吹的时候，其实大家每一个落脚处都其实都差不多，只是福利好一点或烂一点，但是其实都没有因此而生根或者改变什么。所以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负面情绪又会增加，说哇，没有任何地方是那个适合我的落脚处，可是这也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嘛。就是我们今天到最后会发现说，你的落脚处就是你想不想要把它变成落脚处，那这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跟努力的。这也就是你不能就是二分法，说我今天是选到一个好或不好的，所有的落脚处或者是公司其实都是 OK， 都 OK， It's what you make of it， 就是你想要把它变成什么就可以把它变成什么，但这要付出极大的努力。那我觉得从教练或者是员工的角度来讲，这方面的这个观念也不够健全。那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讲也是一样，为什么？ 那每次听到这种新闻，大家就想说，哇，你看这就是傻傻的又把投资者的钱给骗进去了。可是投资者的教育和观念，还有如何看待这个健身产业，其实也很有很多的偏差、啊、就是我们在产业里打滚那么多年，我们还是看得出来说，有些人他就是以为某些事情他才来进来这个产业，他以为这个东西的报酬率，或他以为这个东西的简易度是长怎样，这是一个片面的一个观点，他就进来这个产业，然后这些人可能真的资金非常的多，然后可以允许他在产业里呼风唤雨一阵子。那我上一集也讲过，就是这一阵子这个健身产业有一个很大的陷阱，就是它蜜月期非常长，你只要撑过，就是你只要第一波钱有，那你也许那个就是东西都付光以后，其实营运成本相对来讲是可预测，问题是它的这个成长的方式其实是格外的辛苦，它没有所谓爆炸性的成长的空间，所以这个也是可能这个投资者金主方面呢这个教育的观念不健全。那另外最后就是社会观感，如何去看待健身产业，跟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老板跟每一个成员教练啊都息息相关，就是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的工作其实到最后就是会影响社会观感。我们很常抱怨说政府不在乎，比如说健身产业，或者不懂健身产业，或者是客户呢怎么会有这种偏差的观念呢，就是还是想要速成呢，有的没的。但是你仔细回来，我曾经也讲过，就是第一季非常早前十集里面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产业就是要求速成，但这个速成的观念并不是只有客户，它其实是延续教练本身、老板本身都是在求速成，很快就想要成为老板，很快就想要赚大钱，很快想要成为专业教练。那这个感觉、这个氛围，其实整体社会来说就是在观察健身产业，然后就会变成说，那健身产业里面所有的人都没有在做长期，那为什么身为客户我要做长期呢？所以他可能不会这样子想，可是他会被这样子一个氛围影响，他感受到他的教练是这样在看待自己的职业，他感受到这个老板是这样在看待这个经营，他就会感受到说，那我也是过路客，我不是在这个产业里面要不断的跟着这个教练一起努力，我是来两个月，来十堂课，来两年，我就要离开。他们其实这是我们人是一个感觉的动物，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急着要离开我的教练，急着要离开这个健身房，但我就觉得说这产业就是有点焦躁不安。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它就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会有不断的人跳进来，不断的人跳出去，然后不断有这个负面的这个感觉就加深在上面。那这个大齿轮谁要来挡下来呢？绝对不是我，也不是你，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做起，去稍微思考一下说开业或者是加入一家公司，或者是教育一个客户，他其实是有很大程度的责任，那这个责任你能不能承担，或者你有没有把它想清楚。我觉得想清楚以后也许就可以比较客观的看待说，其实很多东西并不是结果论，就是并不是说他今天倒闭了他就是经营的烂，或者是他开了十家他就是经营的好，我觉得这都是所谓二分法，这都是我们想要帮自己这个思绪上免责的一个自然反应。那我就是希望去至少从我自己做起，去克制这个本能上反应，这种 knee jerk 的一个反应。所以我第一时间是感觉说，哇，很无奈，又想要抱怨一番，觉得又有人这个扯我们的产业后腿了。但是后来想想，其实在扯后腿的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并没有尽到我们的产业责任，我们的社会责任去做更多。 OK， 另一个也有点相关的，就是我也不认识这一家，但是我就是瞄到这个消息，就是好像有一些小一点的健身房，这个也层出不穷啦，就是宣布说啊，我们要停止营业啦。原因是因为那这个法规的部分，就是近年来这个法规这个的强度，政府针对法规去检讨跟要求的强度是不断提升哦。那身为一个试图从第一天就全部照规矩走的健身房，我感触很深。那我也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有很多老板如果一开始这方面比较没有注意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就是 这个就是被 blindside 的一个近年来会有这个感觉，然后你突然要开始做，就算你有心，你会发现说哇，你的成本比你以前想象的高非常非常多哦。你那个消防没做的话，这可能几十万就直接就消失了。然后另外还有每一年都要做的事情，对不对？你每年消防要报两次，还有一个东西叫公共安全，你每年还要报一次，这个都是几万几万在出现的。你这个意外保险哈，也因为产业的一些状况呢，今年呢这个保险费哦，这个额度又往上了。那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场馆要保的这个意外险的金额哦，要上升个几千万，那表示我们的保费呢跟着也要上去了。对，那你还要有 AED， 你可能还要保全，你还有一些电话的这印表机这些东西，它全部都是一些这个成本。那你以前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或者是根本不在乎这些细节的话，那现在突然有那个稽查人员来跟你说，要做哦，你可能会说，哦，好好好，来，我来做。然后你突然算一算，北河就是我原本利润就这样，那你现在突然叫我一年光是在申报方面就要多个五万、十万，甚至更多，我不可能撑下去啊。那你可能想说，一年才多个十万，那么一个月才多一万成本，你这个老板，你跟我说你撑不下去，我说。老实说，对于很多老板来说，我相信就是撑不下去，因为他本来就是活在一个边缘，本来这个产业的利润可能就长这样，所以他们或者是说停损，他们就决定说，哇，这样下去也看不到未来啊，那我这么辛苦，那我倒不如回去当教练。所以很多这个小一点的工作室可能就选择说 ，Well， you know， 何苦嘞？那他就是不好意思，就是法规太严谨，法规这个要求太多，所以我只好这个歇业之类的。那也很可惜嘛，就是这东西又是跟市场教育有关。就是当初，如果有人跟大家讲，那也许就可以少一点这些无奈的状况发生。那但这个就是只是有一点相关了。那怎么办呢？这也不是说我今天来听听我的 podcast， 大家就安全了，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心态上的东西可以分享。那这一集我延续上一集，我上一集讲说创业风险这么高哦，或者是真的有这么高吗？然后后来的结论是，我也希望大家去听上一集，就是结论是其实没有这么高，但是重点就不是高不高，而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好，就是你一旦这个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扛得住吗？或者是你扛住以后代价是多少？你能够承受那个代价吗？哦，所以重点就一直不是说这个比例问题，因为那个是大数据哦。如果十个人有六个人哦走进这个房间，十个人走进这个房间只有六个人会出来，你一定不进去嘛？对啊，因为你觉得这风险太高了。可是针对没事的人就是没事，有事人就是有事，这一翻两瞪眼。所以你今天就算知道是100个人进去会有一个人不出来，你可能就会开始有侥幸的心态了。但是老实说，那一个人对他来讲就是他全世界就没了。那你愿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就是最糟状况的时候你扛不扛得住，其实是任何这个创业者要思考的问题。那当我们不去思考这个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发生就是我们整个产业不断在发生的状况，就是一直看到这种东西不断的上演。好，那我今天明确想要讲的是员工啦成为老板的一些路径和原因，那稍微探讨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跟健身产业最有关系，因为健身产业蛮特别的。当然我现在是先撇除就是非产业，就像我自己，我是非产业跳进来做经营者，这是一种模式。我看到一个机会，我看到一个想法，然后我跳进来做。那也有很多人他是所谓代理，那叫什么这个金主哦，然后他找一个管理者进来做。那金主看到什么？金主看到了这个 ROI， 他看到了这个可能性，他看到潜力，他看到这个数字，所以他就跳进来，然后他请一个人来管理。那个管理者也有可能是产业外的人，但很多时候都是产业内的人。为什么？还是要找一个懂产业里面的这个角色嘛，你不能就是丢钱进去然后就给一个外行的管内行啊，对不对？好，所以那最后那这些身份通常都是什么资深教练 或者是比如说大型连锁里面的管理者这样跳出来。那当然还有很多就是中小型或者是小小型的工作室或者是健身房，就是一个教练或者是几个教练一起来做的。所以其实很大一个比例在健身产业里面是所谓教练成为老板或者是员工成为老板的这个状态出现，所以我觉得它值得稍微来讨论一下。那今天你要成功的运作一个公司，老实说就是你要去思考说你为何创了一个公司，你为何去经营一个公司，你干嘛换身份，转换身份这东西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也有很多美角的地方。我很常跟我们的教练讲，就是如果你今天要成为讲师，你的目的是成为讲师，你其实就是在去应征一个新的工作，你并不是把教练的东西拿出来用讲师的身份去讲，你是完全归零，你讲师的身份跟你教练的身份是没有关系的，你教练的身份只提供了你什么，提供了你内容，问题是他完全没有提供你讲师的能力或者格局。那一样开业也是一样的概念，就是你今天是一个教练，在产业里打滚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你就是一个专业的教练，可是在管理上面或者是经营上面呢，你就是菜鸟。那你如果没有办法在心态上先接受这个的话，就真的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但这我觉得这就是现况，那我们再慢慢来聊。好，那教练成为经营者，我觉得我把它分成三，大致分成三个原因，那大家都猜得出来。那第一个就是我不想继续当员工了，我不想继续当员工这句话听起来有点负面了，那其实也不一定，你可能真的就是不想要再当教练了。为什么？因为你看到了这个未来性呢令人堪忧。那这个光是这一点我就会有一些不同意，就是很多教练他会跟我说，就是我教练不能当一辈子啊，那我就总是非常疑惑说你为什么这么认为。那我觉得这就是因为速成文化，我们在这个产业里面没有看到有人是真的以这个永续一辈子当教练的心态在做，不管是当了十年的教练，你问他很少有人会跟你说我就是要做一辈子啊，不然呢，他们没有任何人把自己的工作严肃的看待，或者是不敢严肃的看待。你就问一个公务员或在银行当经理，我当然就是你知道就是就做一辈子啊，我在当工程师我就做一辈子，不然呢？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很天经地义。可是健身产业就不一样，三年五年大家就开始想说我要如何不当教练。所以教练这个产业或者这个工作呢，某种程度呢就被不稳定化了，就是没有人是来这边当一辈子的。那很多人会说那是因为薪资这个不会再上升啊，看到天花板了、啊。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reference bias， 就是这个锚定向力的偏差，就是大部分的工作它的薪水都不会不断的往上升，并不是你做了十年的工程师你的薪水就突然就是三级跳，或者在银行里上班。但是在健身产业里面大家有一个急迫性，就是可能是认为自己的这个体力有限吧，所以大家就想要大赚一笔或者快点的赚到很高的钱，然后就可以去做点什么。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独特之处，但是也是我们的罩门、就是一旦你开始这样子想，你真的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做现在、不管你怎么想，你就没办法好好做现在。你所有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要避免未来的一个时间点可能会发生一件事情，所以你就是赶在那个时间点，虽然你也不知道那时间点是哪里，去做了很多的所谓准备嘛，但是其实就是有一点老实说最终可能是反效果。好 anyways， 不想继续当员工无可厚非，如果你是有理想要做更大和影响力更大的事情，那绝对要好好的准备。可是很多人他不想当员工是因为他不喜欢他现在的老板，或他不喜欢他现在的同事，然后他认为他可以做更好。那我觉得这个很棒，但是单纯这样子想呢会有一些缺点、我看到很多出去开健身房的，他跟他的前老板的关系通常我不敢以偏概全，通常不是那么的好。那因为这一类型的人当然对自己的这个能力也是有一定程度的自信，只是我觉得来源有一点点这个误会。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专业教练， 你认为这间公司的管理模式或者是结构，或者是不管老板的风格不好，你通常就不会去 engage 他，也就是说你不会去跟他学习，对不对？也就是说你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学到说那这个好或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会直接定位说 这些东西因为这个人或因为这间公司都不好，所以我就完全要不做那些事情，又是回到一个二分法的一个心态的一个陷阱里面。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整个产业都觉得业绩制度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拼了命的想要把它污名化说，业绩不好不好不好。所以很多人就老实说，包含我在内，就是说我们不做业绩。可是其实业绩本身就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就是绩效，没有绩效哪来的生存，所以其实业绩是非常 OK 的，而是它本身这个方式跟这个你说利用绩效去作为一个压力或者是鼓励的这个模式可以调整，但是并不是二分法，也就是说今天你看到你身为各位教练在任何一家公司里面看到好或不好的地方，你真的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它，然后不断的去揣摩它，你才有可能做一个比较客观的判断。不然的话永远都是处于一个批判家的状态的话，其实会过得非常辛苦。因为虽然教练有非常多的落脚处，但是其实没有一个落脚处是完美的，就是已经帮你准备好了，你得自己去开发，自己去深耕它，自己去了解它。但是很多人就选择另一条路，就是我不用去了解这些东西，反正天下乌鸦一般黑，我呢看够了，我就不想当员工，我自己去当老板。那他们这时候会犯一个错误，就是他们会把所有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当作是不能做，但是这些不喜欢的东西之间的道理其实不是那么的清楚，所以他们很多会掉入一个陷阱，就是说可能福利会给得非常的好，因为他是以教练的角度在思考，而不是以公司的角度在思考，所以福利给得非常的好，或者是非常非常照顾学员，然后他就会创造出一个一开始学员非常喜欢的环境，或者是一个教练非常喜欢的环境，然后在过了一阵子之后才发现说，哎，这样子好像财务上会出问题哦，好像管理上会出问题哦，然后这时候才开始意识到说，哎，这方面好像要做调整，那这时候冲突就开始发生了。那这我觉得就是很多年轻老板或者是从员工因为不喜欢现况而出去做的老板呢，会遇到一些状况。那当然理想的出去做也是一样，就有点类似，就是我理想中的是用什么，我就用钱把它打造出来，不惜成本，不惜重金，甚至还打广告，不惜代价呢，帮大家打造出一个完美的一个环境。那这都很好，因为这个客户绝对是欣然接受，非常欢迎。但是实务面来讲就比较欠缺。但为什么没有这些概念呢？就是因为当他们还是员工或当你们还是员工的时候，比较不愿意去了解实务面，比较不愿意去相信实务面的东西，所以就会变得比较说，当我们身为这个被管理者的时候，我们给别人的空间是比较小的，因为但是当我们基于任何原因成为管理者的时候，我们又开始奢望其他人给我们空间，那这就是一个心态上转换不过来的，然后冲突，那有时候就会有点像是这个过度修正 overcorrection， 就是原本是非常 nice 就变成非常不好，或者是原本是非常有热情又变成非常的沮丧，在这个产业里就看到很多这种状况，那沮丧到一定程度你就不想做了，那这样子又让一群客户又让一群教练呢无家可归，那这到底是谁的错呢？其实也不是那一位年轻教练或年轻老板的错，也不是客户的错，也不是大家的错，但就是它就是一个可预测的一个现况的一个故事重演。那要如何避免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你真的要想清楚说，在你有这些经验可循的时候，你如何去把它吸收进来？你不是把它隔离开来，把它变成说是我对你，我是员工，你是管理，而是说我今天深刻去了解这整个公司的架构以后，我才能够在这个游戏规则之下去学到我想要学的东西，那我觉得这很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不愿意去连锁，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然后就因为业绩什么什么。我说那如果你业绩做不出来，那你出去要做业绩吗？说那当然要啊，但是我会用什么方式做？ 然后我就会问他说，那你怎么你这个方式假设可以，那 Virgin 为什么不这样做？哎呦，讲出来，不是大型连锁为什么这样子做？那其实讲聊到这个点，大部分人都回答不出来，因为其实就是没有去思考过这些前因后果。就是今天我们好像都喜欢把别人定位说，他之所以会这样做，就是因为他这个心怀不轨啊，我会这样做是因为我呢这个问心无愧。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的人开业或者是创业或者是成为教练，都是为了产业好，但是光是有一颗诚挚的心可能还不够，我们真的是要静下来去思考说我还需要习得什么能力。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产业欠缺的一个东西。好，那其实牵连到第二个，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很想当老板，他有一个理想，他想要有一个1000坪的场地，他想要有一个运动员培训中心，他想要带动老年或者青少年，可能是因为他的家人，可能是他的朋友，他就是有一个理想，所以他怎样他都有一天想要成为老板。我觉得这很好，对，但一样的问题就是，当你单纯是为了要成为那个身份，你如果想要维系那个身份的话，你有没有做什么样的规划，或者下过什么样的苦功？这个就有一点像是你不想当员工，跟你很想当老板，你都可以成为老板，因为老实说门槛真的不高了。但是你一旦成为老板以后，你有没有想过，或者你有没有考虑过，你扛不扛得下来这些挫折，或者这些成长的压力，或者是起步的这些难处，还是你可以去避免它？你有没有去寻找过任何的咨询？还是一样二分法，就是我就是看着那些我认为很棒的老板，我就 copy paste， 我就是复制他的模式，然后那些我认为不好的老板呢，他所做的所作所为，我通通都不要照做就好了，这样应该就安全了。可是其实这两者都有问题嘛，因为第一个，你的批判能力也许不对，也许不够好，所以你心中所谓的好老板跟坏老板，或者是好同事坏同事，根本就是不太正确，所以你这时候你起步已经错了。那另外就是 copy paste 一个成功的模式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时机点。我最近我这边稍微这个 detour 一下，就是我很常过去几年我很常看管理书籍，因为我一直想要磨合我的实务经验跟所谓他人的智慧哦，去交叉比对一下。那看了很多什么原子习惯啦，什么 mindset， 这个 peak performance， peak force， 我忘了，就是很多管理上面的书，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任何认真的教练，或者是我也都看到很多人都是在分享这些书。那我得到两个心得，就是一个我在我的 podcast 也讲过，就是你看书，真的。你解读的能力或者你解读出来的东西，有时候因为你的年龄，因为你的经验，因为你的身份，真的就是不同，就是你获得的结论呢，真的可以相差108000里。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风险，阅读的风险，就是你会以为你懂了。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过去也以为我懂了，我以为书里验证我的做法，那我就一定是正确，毕竟这些成功人士都这样做，那他成功，那我也这样做，那不就代表我也成功，我也跟他一样聪明吗？一样二分法，把世界想得太简单。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成长的过程中，或者规模的不同，甚至是中西文化的不同，我有一些深刻的体会，就是很多东西它就是吸收完以后，你就必须把它放一边，然后再自己去体会说，你不能够假设，就是今天 Nike 老板成功的模式，因为跟你的思路很像，跟你的理念很像，那就代表你会成为下一个 Nike。 那这个我相信大家也不会这么天真了，但是我们会有一种就是自己塑造的一个安全感，就是我 if I think this way， 然后他也这样子想，那我们就是一样的结果，但其实没那么简单嘛。我们是在一个不同的成熟状态的产业下在努力，我们是在跟不同的客户群跟社会观感，还有政府政策，还有这个法规约束，还有这个员工心态下在打拼。 所以你今天如果是拿西方大公司跟台湾中小企业，那这个心态就算完全一样，结果也会完全不一样。所以就变成说，想要当老板不能够只是去仿效其他人， copy paste 是非常的危险，但是健身产业又是非常特别，就是今天任何一家开基本盘就是有会籍，然后近年来就是一分钟一块钱，对不对？然后就是有教练课，然后可能一对二、一对三，然后也会有团课，然后也会有场租，然后呢也会有企业包班，也会有，就基本上就这样子嘛。那还有什么东西呢？其实并没有。那所有人都有的东西，就是所有人都没有。所有人都做的事情，就是没有人在做。那我们今天踏入这个产业，我觉得就是有点在玩这个 musical chairs， 就是有100个椅子在这个产业里面。然后呢，现在已经有100个玩家或101个玩家，所以每加入一个玩家，就一定要有一个玩家出场。也就是说，这个产业呢，也许还没饱和，但是它椅子增加的速度跟玩家加入的速度是不成正比的。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有人进来，在几个一两年之内，就一定有人会被挤出去。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一个循环，就是每天都有人不断的被挤出去，那同时也每天都不断有人进来，然后同时每一个进来的人可能就在产业里面待个两三年，然后就有人被挤出去。那从产业来讲，这个还是在成长，但是从我们这些经营者或者是玩家的角度来讲，我们就会看着有些人进来，有些人出去，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实际上产业在发生什么事情。也就是说因为有限，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想办法创造更多椅子，但是复制贴上本身并不是在创造更多椅子，我们是在依循一个原本好像还可以的一个模式。那我今天并不是说你就是要成为下一个 I don't know 这个 Steve Jobs， 要能够帮产业就是做一个重大的突破，而是说我们不能有一种安逸的心理，说只要我去 copy paste 成功的前辈，那应该就可以，因为毕竟椅子就这么多所以你要不就是创造更多椅子，你要不就是把别人挤下椅子其实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游戏。你要不就把别人挤出去，那这个就是现在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就是厉害的、有钱的、更聪明的、更有规模的，就把你硬挤出去，然后我就坐下来。但是并没有人是努力的在想要去把椅子做更多。我们能不能搬20个椅子进来呢？能不能搬多一点椅子进来而不是靠着比如说运动意识成长，让大家需要运动的需求变多而增加椅子，而是我们是创造一个让人家想要来运动，或者是让这个产业可以有更多椅子一起玩这个游戏之类的一个想法。所以单纯 copy paste 我觉得也是一个简化自己创业这个简化自己创业难度的一个思维。那我也希望大家在踏入的时候也稍微多想一下，因为这个其实就是有点像金主思维啦也是我最后一个很多教练会成为老板，就是因为有人需要你嘛，有人把你拱起来，有人把你推起来，有人把钱放在你面前请你去做什么事情，那他们看到的就是现有的这个模式或者一些微调，他们想说好像可以赚钱，然后就把你带进来。但是就是回到就是椅子的问题，就是你今天如果是挟带着大量的资金跟人力进来，你应该是可以抢下一个椅子了。但是这个东西就会把另一个人挤下去，而不是真的帮产业创造了更大的这个能量那当然从你的角度来说，这反正这个胜者为王嘛，所以就是 King of the Hill， 我们就是站上这个产业的巅峰我们就是把其他人压制就好了我也活得下来，当然也没有什么问题啦。但是就是假设今天我们想要避免我们成为下一个被挤出去的人的话，每一个进来的人都有责任稍微思考一下，说我今天成为老板，就是并不是只是把我身为员工的能力带上来就好了，而是我需要把我的心态完全从零开始去学习。那老实说，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你原本的公司了。那我觉得这部分的资源大家都没有好好去利用。那另一个就是你想成为老板的话，你真的 除了你的理想之外， 你懂不懂这个产业它需要的东西是什么，还有它现在已经有的东西是什么，还有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问题，我觉得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一个地方。我真的跟几个就是老板就是有思考过，就是产业教育这个问题，老实说讲了没人要听，因为大家都很有自信，老板都很有自信，员工教练都很有自信，有一些是专业上的自信，有一些是经营上的自信，有一些是理想上的自信，等于说大家都是在各说各话，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我讲 podcast， 大家听一听就好，对不对？也并不会觉得说哇，这是我需要遵循的一个理念，因为老实说很难说服彼此，因为大家目前都有椅子可以坐。那但是固然如此，假设有人愿意去思考说，那椅子谁要搬更多椅子来，或者说我们要如何避免大家一直被挤下去，或者是我们甚至看更广一点，就是这个产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风气，或者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不断发生，真的是因为我们管理者做的不好吗？还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觉得这就是值得思考的。好，那最后我还是做一个注解，就是说假设你今天创业，你是没有时间上的压力，或成长上的压力，或者金钱上的压力，我刚刚讲的完全都跟你无关，也就是说我上一集有讲到，就是有一些就是这种超级玩家，他就是来做兴趣的，他成功与否都不会伤害到他。那这时候第一个，不要把他当做竞争者，也不要把他当做可以效仿的对象，因为他就是你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创业的金汤匙，那基本上这就是不要拿来比较啦，你会害死自己。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创业就是你要能够过得了起步，你要能够在蜜月期之内客观的看待你今天是在蜜月期还是真的是在成长。有点像是运动嘛，你今天是因为你是蜜月期长肌肉，还是你真的练的方法很好，吃得很好，睡得很好。有些人就是乱七八糟，然后还是长了肌肉，他觉得他自己的练法很好，然后就一辈子这样练下去，然后到了五年后卡关受伤。那创业一模一样。好，那再来就是你进入所谓的高原期以后，那你的经营稳定度有没有？你这稳定度也很重要。那稳定以后，你又进入所谓成长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困难的地方，因为目前产业的基本架构，不管是在员工教育，或者是老板教育，或者是客户教育端呢，在成长我觉得都是遇到一个很大的卡关问题，因为这就是椅子的问题嘛。那大家都没有在这一方面呢花点心思去做。那最后一个就是抵抗挫折能力吧，就是真的因为没有想清楚开头，老实说遇到挫折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比如说遇到法规的问题，就是哇，这些东西千金难买早知道，或者是说早知道的话就不要开业啦，哪知道有这么多成本，就当员工多好。那这种感觉，这种挫折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承担。那如何去减少这种挫折感，如何去教育大家成长是一个未来的议题，如何去协助大家把经营方面做得更稳定，或者以稳定为基础去思考，还有就是帮年轻的老板去做一个客观的判断，说哎，这是蜜月期哦，你前三年的这个辉煌事迹都是蜜月期哦，我们把你这个拉回地球表面来好好讨论一下你是否还有欠缺的东西。老实说这就是我帮自己做的事情，或者是跟一些朋友在聊的事情。那能不能真的能够帮到其他的教练，或者是想要创业的教练呢？目前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是把这个想法讲出来，就是教练开健身房跟其他人有差别吗？我觉得跟其他产业有些差别，就是当然厨师自己出去开餐厅，这个业务自己去创团队，这个都听过嘛。但是我觉得教练成为老板的比例很高，那也就代表我们这个产业里面的原本是教练的人的这个成分很高。那我觉得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的风险比例就会增加，那它会增加产业的不稳定性。那产业的不稳定性其实最终就是影响我们怎么被社会看待，社会观感问题，政府政策问题。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很难凝聚一些共识或者是一些能量，我觉得这跟这也有点相关。那这一集并不是一个抱怨，我比较像是一个你要说分析吗？对，这是最近期的一些想法。那我当然希望产业可以越来越好，不要一直听到一些 这个负面消息，但是客观来说，负面消息也是在我们的同温层内，任何产业在2020基本上倒闭的都很多，所以我想大家也不要太，也不是说太对自己这个产业太严苛嘛，应该可以这样子讲，也就是说它还是有，我们这个产业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成长空间。那每次听到这个负面消息，除了厌烦跟无奈之外，也不代表我们做的事情是错的，我们只是需要用更好的方式去背负更多的责任，去影响更多的人，这样子才可以，你知道，把主导权拿在我们手上，我们才能够改变或者是创造我们想要的结果，而不是一直在听其他的消息或听看着事情发生，然后单纯做一个批判。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在努力的地方，那也把这个概念分享给大家。All right， 哇靠，讲了45分钟，好，这集就讲到这里。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的话，希望大家不要太在意我这个不稳定的那个上传频率，那就是可以到这个 Apple Podcast 帮我留个言，然后给一些回馈。然后如果你想要直接跟我对话的话，也可以到这个Instagram IG 的 Talks with Kevin 直接去留言DM， 那这样子我也可以知道大家在想什么，然后也比较好编制下一集的内容。 Alright， 这一集就讲到这里，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周，我们下一集再见。 Thanks for listening， 拜拜。